弟兄姐妹平安。原定昨天今天哦，有四堂，就是何云峰长老的全教会培灵会啊。那因着疫情，我们延到了12月24、25，所以今天是我来讲道。那因为原来安排没有安排在利未记，所以今天我离开了利未记，我跟他谈一卷新约非常短的书信，叫腓利门书。这件书信非常短，但是呢却非常震撼人。我读到他的时候，常常心里就很多的感动。这封信一开始第一节要讲到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书信的作者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但他更清晰的解释什么？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被关在监狱里面。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我自己哦，当传道人哦，我都想爱神，然后呢又乐于传福音，为了主，但是结果却在监狱里面受苦。各位，会不会这背离所有人类长时间对信仰的期待呢？如果这是福音，你要不要呢？在监狱里面写信，写给外头自由自在的人，各位，他到底心情是什么呢？这么样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他足以让人有千万个理由去埋怨上帝。但你却看到上帝的仆人保罗，他透过这一封书信，还在向监狱外的世界发出强烈的震撼性的影响。后面我带领会非常详细的去了解整个情况，但是你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他显然不受限于监狱这个有形的捆锁，他依旧在这被很深切的捆锁里面，他可以让福音从监狱里面发光，影响外在的人。所以这封信里面，其实你读它的时候呢，是喜乐，是感恩。光从前面问安都很有感受。我想，是不是保罗太特别啊？我举一个比较近一点的例子，火战车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宣教士李艾瑞拿到爱运金牌之后呢，他下一步是怎么做？他下一步是到中国大陆，到山东回来当宣教士。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山东就被占领了，他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带着奥运的光环来当宣教士，然后呢下在监狱里面。可是他最让人谈的就是他在监狱里面这一段岁月里面，他什么？他做什么事？他为那里一起关在那里的小孩子写化学笔记，写化学小册子，教他们孩子功课，然后在那里不断的呢为邻旁边人传福音，然后呢常常为关闭他或者对他很不客气的日军祷告。1945年呢，在临解放之前，临离开中那个集中营之前，他老牛病逝在集中营之中。各位，不是保罗这一个特例，而是年年代代、世世代代都有这样子的仆人。那他们在做什么？像保罗、李艾瑞这神的仆人，他们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这么不舒服，这心理身体都不舒服，但他们却可以继续望着神。他们好像不被此刻的困难给淹没了，好像他们是脱困于问题的。各位，他们似乎都不是像我们，像我就常常碰到难处的时候就专心在那痛苦的问题上， 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想那些事情。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就抬起头来看看上帝，仰望神，然后在那个处境下继续为了福音，继续为了神做他可以做的事。我尝试用我很肤浅的这样去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在爬山的时候，跟你这真的是不能相比哦，阶梯多到不行。我上次去爬了一坡3000阶梯，爬爬爬爬那个阶梯爬不完，爬到累的时候呢，怎么办呢？爬不上去，不上也不下，然后呢就抬头看看上面的光，看上面的云彩，然后看看东北角的海边，看看那美景，然后呢又开始努力的往上爬。当然你可以用我们听得懂叫做注意力转移，但是 我想保罗他不是注意力转移，而是他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刻，他不会两手一摊，我为了主都变成这样子了，那我还能做什么？不管了，好像我也走不下去，那就干脆不，我们干脆就休息一下，先不信也不祷告。他不是，他似乎在那很难走也信不下去的时候，他继续的稍微往前跨那一小步，继续的去抬起头仰望上帝。他就做了，他就遇见了上帝，就遇见了神。我再换一个方法想这事情哦，我换一个方法想我自己啊，我没有什么有形的监狱对我来捆绑哦，我的监狱是什么？我监狱多半就是身体的问题啦，家人的困难啦，服事中教会人和人的一些困难啦，这就对我讲。但是我在思想我碰到这些像有形的事件上的时候，其实真正骚扰我的是我放在脑中那无形的思想，那个惯性的忧虑，那个负面的记忆，那个好像无法释怀心中很不平的感受，让我深陷在那不服里面，我就专心的在那些困难里面，就像漩涡越陷就越深，越陷就越不舒服。神迹面前久了，我现在就会鼓励我自己哦，就先到神面前来，有能够默想一下，默想一下，能祷告，片片段段的就祷告，能够翻圣经读一些经文，最不好的就打开诗歌，听听诗歌，还有很多的见证。不要让我自己就泡在原来我的那种限制之中，是负面的情绪，是各样抛不掉的那种想法。各位，就遇见了神，我常常就遇见了安慰，遇见了鼓励。我不了解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处境是什么，就是会有些困难，我们也有些知道是什么来，有些不知道是什么来。不管知道不知道，在困难里面，各位，我们到底因着主，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困难转换成是一个深切的祝福呢？后面有没有机会让这个时候成为神的经历呢？让我们能碰到上帝那更美的意念呢？所以会不会就是保罗所说的自战，就暂时的战，自战自清的苦处，为了成就长久美好的家业，让我们可以跟复活的主遇见，多美嘞！得时不得时，我们多学习，抬着头看看神吧，让上帝带我们走那美善的路。这封信一开头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很需要被祷告、被别人带祷的保罗，他就写信在为人祷告，很需要被人关怀的人，他却是反过来关怀外头那些自由的人。应该为了自己的情况是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很不满，倒是成了那外头那些很自由的人深深的安慰和鼓励。他从监狱里面透过一封书信散发了一个 让人难想象的力量，好像因着信，因着福音，他可以超越了什么仇敌的围绕，超越了有形的捆锁，超越那份限制。前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妈妈安息的最后那几天，我对她母亲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怕痛怕难过，然后呢因为过去是高高在上的位置，现在呢后面日子呢其实有点辛苦，可是她很讶异，讶异的是什么？母亲在那时候呢却能够因为身体这么多的难处，但是呢却还可以，我用我们听得懂叫做逆来顺受，然后呢充满了感恩，没有各样的抱怨很不满，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在主跟前，最后呢在很特别的时刻安息了。他在他简短的过程讲话里面，我深知道他的母亲跟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一位高高在上能力很强的母亲是有极大的不同，同样要受苦，同样在这人生最后的这段日期，但他却也可以因着有主用一种不同的形态去面对，他不是只是抱怨难过愤怒疼痛，他有可以用感恩，他可以在主面前祷告，他可以透过方式去迎对那一个最后黑暗的岁月。保罗是不是太特别了？最后殉道被关在罗马监狱中还写书信，是不是就是这时候展现他生命最成熟的那个时刻？我想是的，但是这书信里展现的是他信仰的那种生命习性可能更真实，他不是刻意做错。但你回过来看使徒行传、保罗生平、三次福音，你就发觉他不断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他都往前稍微跨了一小步，尝试着把自己仰望神，重新放到福音，重新的放到神面前来。结果他走到如今就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生命。他的信心其实过去摊开历史看，他原来这么多艰难里面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仰望神熬炼经历中成熟起来的。这对我们而言，我们在主面前的日子不会白白的，他能够因得如此，保罗可以因得如此长出那么样子让人羡慕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藏在主面前长出不同的生命样式。这是这个书信的背景。我今天开始进入书信，我先要带大家了解整封信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中间呢有三个主要角色，保罗写信的人，主要的另外一个角色收信者腓尼门，谈的内容呢集中在一个仆人叫阿尼西姆，或者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或三个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在监狱里，在监狱外，在路程上因着福音见证上帝全能，见证那福音对人影响之深刻。首先我们来看保罗和收信者，写信者和收信者腓尼门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一节可以知道保罗称腓尼门是同工，可见他们以前一起服侍过。第八节他说我放胆吩咐你是合宜的，换句话说用吩咐来表达保罗应该是在信仰上是腓尼门以前的带领者，或是对腓尼门来讲他可能是那个带他信主的人。十九节亏欠你也亏欠我，所以腓尼门以前已经亏欠过保罗什么，但亏欠内容他不多谈了，因为他们两个一讲都知道。保罗有可能是带腓尼门信主，然后呢带腓尼门一起服侍，然后呢建立了两个人很紧密的信任关系。而保罗跟中间那个主要角色阿尼西姆是什么？十五到十六节他曾经讲到你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了，或者阿尼西姆过去角色是什么？是一个仆人，是个奴仆奴隶。第十节 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换句话说，阿尼西姆也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在罗马监狱里面认识了保罗，然后保罗传福音给他，所以他信主了，所以保罗称他什么，在捆锁中生的儿子。十二节，保罗称他叫心上人，这个非常感动人的话语，就意思就是代表说，阿尼西姆其实信主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变，在监狱中跟保罗有很好的互动，以至于成为保罗心里学的很有把握、很喜欢的一个人。整个内涵似乎可以知道，阿尼西姆这个奴仆在罗马监狱里面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因着认识保罗信主了，跟保罗之间有很美的互动，现在他心期满了，要出狱了，所以呢，保罗写的这封信要他带回去给腓利门。我们再去往下看，那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刚才讲到十五六节是奴仆，高过奴仆。阿尼西姆以前是奴仆，应该是什么？是腓利门家里的奴仆。十八节，他要谈到若亏负你，你或欠你什么？显然的，腓利门这位主人，他的仆人阿尼西姆，怎么阿尼西姆不在腓利门家，在罗马呢？因为他应该亏欠他主人腓利门，然后他逃跑了。所以猜测他大概在主人家腓利门家当仆人，结果犯了错，然后呢他逃跑了，结果不知道怎么搞，跑到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就遇见了保罗。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书信，这大概三个，我想这个没关系，我用讲的。哥罗西书里面也谈到，哥罗西书四章七节，就是他讲到我要派保罗，讲到我要派推基古将我一切事情告诉你们，他保罗派推基古到哥罗西去，然后呢，接着九节他就告诉你，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换到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他把推基古派到哥罗西去，那谁同行呢？是一个阿尼西姆同行，然后呢，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换句话说，他保罗要推基古、阿尼西姆两个人一起送信到哥罗西。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腓利门书二节讲到，有特别谈到雅基布。其实这个人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也被出现。换句话说，腓利门书信跟哥罗西有一个共同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叫雅基布。那雅基布代表什么？代表腓利门的一个同工，他是在信件里两封信都出现，可见的腓利门是住在哥罗西，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那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仆人，他们同住在哥罗西教会。我想这些关系了解后，那我就要问，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从整个书信我这样拼拼凑凑大概可以知道，就在监狱中的保罗写了一封就是今天腓利门这一封信他写这封信是叫推基古跟阿尼西姆，可能阿尼西姆刑期满了要出狱了，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哥罗西的腓利门那里，他要为阿尼西姆求情，因为阿尼西姆可能偷了主人腓利门，或是犯了什么严重罪，伤害了主人们，亏欠他的主人，他逃跑了，就跑到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信了耶稣，现在要出狱了，保罗叫他跟着推基古两个人都去哥罗西，一个送哥罗西这一封书信到哥罗西教会，另外送一封信到腓利门为阿尼西姆求情，大概背景是这个样子。 那这有什么？这当然回到那时候，我们要去认识罗马时代的奴隶背景到底是什么。在第一世纪啊，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文献里面，他讲到，其实罗马那时候呢，最起码少说估计有6000万的奴隶哦，大概三分之一人口啊，这些都是青壮的奴隶哦。很害怕什么？这些人暴动，都是青壮，6000万，三分之一人。你想想看，台湾如果有三分之一男的外劳，你会不会害怕？所以他们都采用什么高压政策？对奴隶采用高压政策。高压政策之下呢，就任何的奴隶逃离开主人，大概都是处于死刑。所以《生命记》里面23章15节说，透过摩西交代以色列人，若有奴仆脱了主人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为什么不可交付他的主人？应该还给他主人啊。没有，你送回去，他只有一条路，叫死路。所以奴隶在那年代里面，他就是活动工具，仆人完全受主人权力的管辖，主人似乎可以任意的打骂虐待，都是常见的。另外当时一个很著名的《农业志》这一本书，那个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农业论》哦，或《论农业》，作者加图是那时候罗马的一个赫赫的有名的文学家，他就写到那时候的奴隶啊，大概都从早工作到晚，他是不具备自由活动的，他没有在司法上有任何领域，在司法领域上有任何发言权。他如果伤害到自由人，甚至伤害到主人，大概都是严惩。逃跑了，大概都是处于死刑。各位，你慢慢知道这个背景之后，我就回过来要问一个事情了：这封信会不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啊？首先，看看阿尼西姆。他以前在主人家哥罗西的腓利门那里，他得罪了，然后呢还犯了什么错？还另外呢逃跑了。各位，他知不知道他逃跑之后呢，要付很大的代价？他会不会知道其实就是死刑呢？会不会就是生命的危急呢？我相信他一定在逃跑要离开腓利门家的时候，他心里就笃定了一个事情：我以后哪里都可以去，这里再也不回来了。因为这一条逃跑路是不归路的，他不会再希望回到腓利门家，他也不希望再看见他的主人腓利门了，是不是？更何况在那个年代里面，各位出了监狱之后呢，你又没有什么身份文件，你又没有什么监控系统，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啊，你是全然自由的。你只要离开监狱外头，你就自由了。了不起，你可能还有点奴仆的样式而已。那我为什么要回到腓利门那面对生死议题啊？我仰望，我倚靠的就是保罗告诉我，腓利门因着我信耶稣了，不再罚我，不要我处我死刑了。各位，你觉得风险高不高？我要是我是阿尼西姆，我宁愿留在罗马，我就在这里照顾你保罗，实际一点吧。回去哥罗西面对我的主人腓利门，那是提着头去的。这是阿尼西姆他的困难。腓利门呢，在哥罗西是一个一定家里可以开家，有个家庭，就是家教会，他是个主人，他一定很富有，他有个大庭院可以聚会，他一定蓄养了很多的奴隶。各位，家中还有其他的奴隶耶。这一个犯了错逃跑的奴隶回来了，我不罚他，我不 要他死刑，不罚他，然后还要称他叫弟兄，不乱了套了吗？我怎么管其他的奴隶啊？大家会不会都仿效啊？不只是如此啊，在这一个哥罗西环境里面，所有的富商，所有的有钱人家，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同的体制啊。你他犯的罪回来该要罚，你没有罚，然后把他升为弟兄，你觉得会不会破坏体制太严重？他会不会碰到同侪之间或是同样邻舍之间极大的指责和压力呢？难道腓尼门就看到一封信保罗写了，说告诉你阿尼西姆信主了，所有一切账都不算了，还要把他升为弟兄，然后呢他要面对我家其他奴仆的情绪，我还要面对周围环境同侪对我的指责，你干不干呢？另外一个问题，保罗他说阿尼西姆是他的心上人，就告诉你他是他所爱的，你知道他真的信主悔改，生命很美，他也说我可以把他留下来，为了福音的因素呢，为了福音在捆手中呢，我陪代替你腓尼门照顾我。其实保罗他有更安全的做法，那个做法就是把这一封信托给推基古，叫他带去就好了，阿尼西姆不用回去了，阿尼西姆留在罗马监狱，因为在那里的监狱啊，三餐是从监狱外自己要找人送进来的，他需要人在外头帮他送餐的，那就把阿尼西姆留在这照顾我自己。从前面他对腓尼门的那种推崇和称赞和信任，他知道腓尼门一定会答应的，我要是腓尼门，我乐意他留在罗马不要回来，一个人代替我照顾你保罗，第二不要回来带我来我这么多问题，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保罗不做呢？于心于理，这是最合理的解答方式，不为难自己，不为难任何人，大家都得益处。他冒的风险是什么？如果阿尼西姆根本出了监狱就跑了嘞？另外回到腓尼门，腓尼门实在气不过，心情实在好的，看到他的气的要死，或者就好好的惩罚他，那保罗怎么办呢？会不会很愧疚？然而保罗期待的超乎想了，他期待腓尼门接待这个仆人阿尼西姆，不再是仆人，是超过仆人，是他的弟兄，这是一个本质上身份的巨大改变，这不是一般的饶恕接纳很和好，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变化。这种期待会不会太强啊？其实我有点讶异，保罗他做了一个为难阿尼西姆，为难腓尼门，对自己好像也没太大益处的事，那是什么？叫阿尼西姆带信回去找腓尼门重新来过。这封信在这样处境下，各位你慢慢就知道了他多么的让人讶异啊！各位，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做的见证对自己是有好处，对别人是好处的，然后我们的信心让彼此都坚固，这是确定的。可是你会不会做一个见证，在起初的时候呢，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想做吗？当场每个人都有困难，我也受损，这个算不算见证呢？阿尼西姆没有逃跑，他把自己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张纸上， 因为纸上证明一个事情，他信耶稣了，他放弃了成为一个自由人，亲手拿了这封信回去腓利门那，渴望的一个重新开始。各位，福音在阿尼西姆身上，阿尼西姆身上，你认为力量大不大？震不震撼？腓利门看见阿尼西姆回来了，各位，我们都知道那份气气到什么？你让我丢那么多脸，然后呢，还就这样跑掉了。然后他拿一封信给你，打开，是保罗在监狱里传福音，他信耶稣了。然后从今以后呢？一笔勾销过去的罪恶，然后呢，要叫他叫弟兄了，不能再叫奴仆了。你知道吗？收到这封信，第一个要处理就是自己的情绪，对不对？然后还有勇于面对外人、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然后还有面对家里的仆人、其他人的反应，他恐怕他们彼此效法。然后呢，因着这封信，因着信耶稣了。改变了彼此之间跟阿尼西姆的身份，过去所有破坏的缝合还要更高一层。各位，你不认为他非常震撼吗？会不会太超越了我们可以认知的呢？最让人压抑的是保罗相信保罗的那份对福音的信心，就是过去他与你没有益处，现在他因着信耶稣对你都有益处了。他依反过去所有文化环境的惯性，这位仆人，逃跑的仆人，回到腓利门那里之后呢，他会变成很有益处。保罗那份信是什么？他不只是信上帝，他信上帝的弟兄们。所以他一开始告诉你，整封信有一个东西，就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耶稣基督，可以让这三个人在不同的位置承受一切的困难，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这个事情叫什么？就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上我们很能懂得，就是让把一种因信称义的道理活在这一群人身上。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观点、神学认知，而是信仰生活的一个明确的经历。保罗深信的，因着信他的弟兄们会重新彼此的接纳，因着信生命会翻转，因着信关系会改变，因着信过去的一切伤害可以转为益处。这是他的因信称义。所以对保罗讲，因信称义不是我将来在天上受审判的时候呢，末日受审判的时候呢，因着耶稣基督救赎，代赎了我在审判台上受了罪，那是必然的。但对保罗讲，更真实是因着信，然后称为义人，是此刻在此地，就会因着益处，没有益处便有益处，因着离开变成重新在一起，因着过去短暂，现在可以变成长久和好，奴仆可以变为兄弟，那是此刻。因信在此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我们过去的记忆伤痛里面就发生了奇妙的作为，所以暂时可以变永远的。各位，因信称义最让人我觉得我很欣赏的，就是真的是阿尼西姆。以前他是一个什么不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犯错了就逃跑、不敢面对问题的，既不诚实又不可信托的一个人。可是信耶稣后，他愿意带着这封信拎着自己头回去，你不觉得这个人变化太大吗？很感动人。 我想他大概抱了一个心情，我回去命没了我也愿意，对不对？因信在他身上称义是什么？我跨过来思想一个事情啊，说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在学习人和人和之间哦，不论是看自己看别人过去哦，过去不管是过去各样的罪恶软弱，或是各样困难，甚至有很多人过去都是很成功的，或是大部分我们其实过去就是那么平凡，但是因着悔改，因着信主悔改重生之后呢，其实我们都用一种新的眼光尝试着学习看自己看别人看过去的一切，给彼此因着信成为义人带来一个机会，让我们彼此之间有新的开始和更新。这是福音。我小时候听我妈常讲，我妈看我就是有时候很生气，她就说台语讲的哦，那个猪迁到北京还是猪啊，我妈就这样讲我。我觉得我也了解她的意思，就是我好像都不是，但因着福音，因着信耶稣基督之后呢，带来新的契机，那是一个可以更新的，甚至是面对我们反复会发生的老毛病，其实因着信也带来了一个称义的那个是一个新的一扇门，让我们带着那个深切的盼望，我们日渐会不同的。那个不同是我自己会因着信会带来称义，是在我身上会不同的，别人也会不同，彼此关系都会不同的，是真的可以脱去旧人，是真的可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封信展现了保罗对因信称义事实的一个认知，一个实际上的展现。对保罗讲，那不只是个观念、想法、认知或从神来的真理，而是一个在生活中实际上可以经历的。然后呢，显在他们三个人在这一个封信上展现出来的。然后更应该讲的是，因着信长出了那份爱，在这个封信里面，实际的行动上是非常明显的。这中间最特别的就是主导这一切的这位领导者属灵长辈保罗。第九节他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又因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我宁可什么凭着爱心求你。他可以按着他的权柄，按他过去与腓利门那个属灵长辈的关系或同工的关系，他过去也施恩于腓利门，他可以要求腓利门的，要求腓利门接受他，让阿里西姆就留在那，但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希望腓利门回去是因为什么？他希望他们可以重新的因着福音来过。就这个保罗，他放下了自己关在监狱里面需要有外人送餐的这一个阿里西姆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有一个人这样子给他，他放弃了，他要他回去哥罗西，他成全哥罗西的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之间过去伤痛的缝合，因着福音，大家从过去伤痛的旧伤里面可以重新过来，成为兄弟。这一个保罗充满了成全的那份爱，所以他才会做这一个决定。一个资深者，一个属灵长辈者，一个属灵较久的人，一个灵性较好的人，他面对了这一群刚信主的阿尼西姆，还有过去的同工腓利门，他展现的就是那份爱，那份爱在成全，在牺牲自己，继续摆下自己的行动中展现出来。我刚才讲过，于情于理这个事情都是高风险，可是他为了成全，他也信，以至于他走向这里。 各位，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强，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到腓利门这书信上来看哦。我过去做事情就会想，对福音有什么益处，对那个人福音有什么益处，对这个教会福音有什么益处，说我要怎么做。当这些评估完了都没有益处的时候，我以前的事我是不会做的。现在呢，我已经不再评估太多这些东西，我也知道这是上帝要我做，或这个事情现在临到我，即使看来没有太大的直接的福音的益处，但因着成全我就做。做什么？多半都是叫我自己闭嘴，多半是叫我自己就放下自己，成全别人。不是教会经验多了，不是因为读圣经多了，不是因为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了，然后就显得更固执，显得自己想法才是对的。因为教会经验多了，因为服事的过去经验多了，这样走不好，那样走不行了，哎呀，这个都是糊涂了。其实那个跟保罗长相是非常不一样的方向，那样子只会让看事情、看人、看客人都是各样不舒服。因着信学习的成全别人，放下自己，这是保罗这资深者在中间展现出来那份深切的爱。这个爱感染了阿尼西姆，这个爱感染了远处的腓利门。因着信称义，就活在爱里面。各位，我想这一封信棒就是它可以留到如今，当然就是震撼那时候很多人，因着这三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因着福音就彼此降服在神面前，活出了一个完全与那个时代背景相非常差异的一个新的生活形态，一个关系的复合。然后对，更重要是这封信在2000年了，已经在圣经里2000年了。面对世世代代读这封信的儿女，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的见证。对我来讲，那是真实的。这封信从写信的开始到此刻我现在的分享，他都不断的在影响世世代代神的儿女。那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去祷告。主，孩子多这么的深切感恩，短短的一封信，且不断的在不同的时段带领着孩子我，带领着每个人，让有形的捆锁可以远去，让顺服的心可以显出，让成全的爱可以彰显在言行举止之中。更谢谢主，让因信成为义人是何等的真实。虽然我们不会完全，但是主，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在因信成义的路径上，在爱的行动中，我们就与主同行，显出那震撼人美好的福音。愿福音常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